我们看到大光，看到小光，看到一个刹那的光，即使是维系维系这么一个刹那的光，你是不是能跟人家讲什么叫光啊？可以啊，只是我讲的是很小，我看不到很远的东西，可是光的体系你是不是了解？我虽然即使那么一点点，这叫同一地方出现，因为那变成我们是同辈的，我们是自家人，因为我们都能讲光的性质在哪里。你尽管我只是后辈，我懂得很有限，可是我已经有资格说明光是怎么一回事。同样的情形，如果你能刹那以限量真实境啊相应的话，以历代只是同一地方出去的啊，所以已经列入我们来讲说，这个其实就见到了一刹那。这个一刹那不是一刹那完了就下一刹那又不知道了，我看到光以后下一刹那就忘了光又是怎么一回事，没这么回事。其实见到光者就见到那一刹那限量相应，这个相应不会要流转掉。如果这一刹那的限量相应还会流转掉的话，那我想成佛还会变众生。所以这一个刹那限量相应，其实一般来讲就已经入圣典了。好，取种种成者，即缘起六成境界，是独头意识啊。这个篇讲第六的独头意识啊，光就是自己在那里应取这个五识所留下来这些影子啊，他一直在那里支取这些六成的境界啊，支取抓到以后，他赋予他好多的味道。比如说看到颜色，这个颜色我不喜欢，多了一种，对，这个颜色，这个我们给他的好多的那种赋予。你看，刚刚我们看的，当然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本身第七识就参与讲了，我，你喜不喜欢？你做好事，我做了很多好事，不管你有没有执着这个，你在观你观，你怎么样在修什么，反正你在。起这个念头我就进去了。然后这里面呢、啊、我这样他有好多的思考，这里面第六识的那种种种善恶心所就已经放在里面。那即使不是恶因心所，是善因心所，这也都是生灭的东西，你在那里执取。所以执取六尘境里面，我你人我的这种对比法的这种对比啊，这都是第六意识，最主要当然是第六意识的执着了。无始妄想熏啊，无想熏烹以这个第六、第七二识，这种妄想熏啊，这个烹以第六、第七，第七执第八以为我，第六执五蕴六尘以为实有。其实他是，第六就执着这些东西啊，有这些影像啊，他在那计较这些、啊，有很多的善恶心所。当你在看到的时候，他对这个所受的境界、啊。起了很多的概念想嘛，对不对？我们讲说任何一个心起来的时候有五变形嘛，那五变形呢，我们注意处受开始受想，就给它概念化了，行是不是有很多的心善恶心所在那个就起来了，所以它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执着啊，执着啊，这个执着这个东西为实有，那种种希望我希望分别，以这个妄心故啊，集成六七二十之分别事实。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切的妄想烦恼，在八识里面成了潜质的东西。那到了因缘成熟，它现出你的习惯性执着，这个执着又不断的丢很多东西，增长你的生死根，是不断的重复再重复。所以，这个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啊。修行它也不是一下子的，不过如果你耐力够的话，假如方向对的话，应该会感应，一定会感应。为什么？那一份烦恼的轻，那种智慧的开启啊，应该会感应。为什么？慢慢熏出来。因为你如果说修行没感应，也不符合佛法，因为那你变成你所升起的缘起啊，无意义，对不对？我们想讲功不唐捐啊，是不是？我们讲功不唐捐嘛，任何一个法都有它存在的功能嘛，善法有它的功能，恶法有它的功能。只要我不断熏的话，它必然形成一股力量的， 所以我们的感应就是说，当我不断熏修佛法的时候，它必然会产生感应，就是说，其实感应就是它发挥它的功能了，也就是它必然会发挥它的现行能力的，是不是一样的？再过来，智若护彼真是智，是名。下面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的这个黑体字的这个大，就这一段文里面啊，最主要是在言诸事的那相生诸灭之灭也，灭了啊，就是所谓了脱生死，生死了脱，就是最主要从若护真彼是乃至这名相啊，是名下面就在讲这个相的生诸灭，就是说相生诸灭这个的灭是怎么样？啊，因三界有若虚妄诸法悉皆灭了，相生诸灭即灭，以此虚妄能护四字相应进行啊，是故护彼真是啊，这些虚妄分别啊，它会障碍我们四字。四字其实哪四字啊？哎，好，哎，好，都声音都有听到了，嗯。就是这么一个清净的真实啊，那这个虚妄分别它会障碍，那个虚妄分别这些的一个现体的这种妄想分别相啊，这些生诸灭也就灭掉了。所以来讲哈，这些虚妄相啊，它是会能障碍啊，能如果这个障碍它黑体字落户比真实种种的这些哈、啊、种种不实的虚妄。诸虚妄灭的话，则一切根是已灭，是名相灭。这些虚妄灭了，那真这个根是一切根是也灭，那这个是叫相灭啊。好，第八意熟是灭，则所依之有漏五根及所化之有漏五事啊，力随之而灭，即玄奘法师所谓的金刚道后意熟空，业报永空故。那时候变成怎么样？灭是什么意思？灭啊，灭，灭什么？要灭什么？灭，灭把五识就灭了，以后五识就没有出来了。于是乎，那个我们就看到世尊没有眼睛。那对啊。就有眼根啊，就眼睛看不清楚，因为灭了呵呵就看不清楚了，就啊，那你在哪里这样？要转呐、啊，是转世成智嘛？刚才才讲的啊，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是五世转的嘛？嗯，灭什么？灭有漏的，对，那它的无漏的根功用就出来了嘛，是就转了嘛，是不是？一手业报的那种有漏烦恼的这个一手，它已经转掉了。那现在先出来是清净的咯，无漏的咯。所以它的那个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过灭是什么？灭遍计执啊，没有灭依他起哦。你不要把五识功能全部都灭了，那以后怎么看？所以你不能灭了以后，或者闭上眼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啊，你看他还是吃饭还是照吃，睡觉还是照睡，看了也照看，是说话他这样说，一切都还是正常啊，只是一个从有漏变无漏，就差这样而已。好，那业报永空啊，故菩萨以无漏业为真上也，哎，由助业报。那有的菩萨是以有漏业为真上也，无漏业为真上也，不是还助业报中。那到了这个佛陀那个，全部都转了。六七二是在因中转，前五以八则是果上转。好，这个就六七在因地上，就还没成果，基本这个因果这个果基本上就讲佛果这个地方啊，究竟的地方来谈了、啊。八第八是按第五是要到究竟的地方才整个转，那六七啊在中间的一些果位上都已经可以转了，啊。那我们讲说那个寄生果子如果断的时候，那个莫那就转了嘛，那所以还不一定要到成佛了。那呢阿赖耶是因为它是根本地方啊，根本是啊，根本的、啊、所以说它要转应该到地那个要到火， 那第五识啊，第五识这些五识是扣紧的，五识它所圆的动，它扣紧是第八的，所以因为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造作力，它就是沿着限量的这些东西而已啊，它就很单纯的分别，而它的主要根本依啊，就是依在这个第八识的地方啊，所以它的转是在果上到成佛。那六七这些妄想分别这些啊，其实在因地上中间就可以转掉了，哎，就可以转了。对，因前五所依之根啊，是以第八同转嘛、啊，就是第五前五根啊，五个啊，五识啊，它是依第八同转的、啊，所以它一定要到佛那时候才彻底的转变到清净，啊，就完全成熟做这个整个转过来。那六七的时候，在中间一些果位上可以陆陆续续转掉了啊。故曰一切根是皆灭，所以这个灭的意思其实就是转掉了。啊，转变的有漏的转掉，变成无漏的啊，无漏的转啊，所以我们的这有漏的它被灭掉了，只是灭有漏的这些部分。自相续灭者，以下这个自相续这句话以下名留住生住灭之灭。现在讲的是相，现在讲再过来是讲留住。好，始终有二一，即虚妄留住生灭，二者系。是真啊，这真留住生命，一个是虚妄法，一个是真实法。相续生住灭之所依因及所从缘灭，则相续灭，就是相续生住灭的所依的因和所它的缘啊，因缘灭了以后，它相续这个就是灭掉了。那生起来的因和缘呢，灭掉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相续了。在诸事留住中有一分可断除者，因以无始分别妄想心喜为因，故为总见相续。此因寂灭，则其相续即断。原则以自心中所缘境界不了达自心所现，是故能为能取所起是相续之起源啊。自彻底小了为是所变而不执着，则妄想取之境界也灭。而相续生灭之染是永断之语，就好像说他讲的留住那个总现状变化，我们现在要起执着，除了那一份烦恼之外，那个妄执的执取心之外，还有一个被我们执着的东西，是不是？那这个我们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讲说假如这样的一个执着的因和帮助我们执着的这个缘啊，断了以后，这样的妄想分别的这一份的这个相续的这一份的留住啊，的生住灭就灭掉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说，你看啊，那个我们一个染污法的升起啊，除了烦恼之外，它还有对缘，那不是完全在，尤其是在防护位，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让我们像唯识观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见分跟相分，是不是？是一个相分，一个见分，一个。当然，这里面基本上是我们唯识现出啊。可是，在我们这一层次完了之后，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见一个东西，再执起一个相，而这个见分、相分、正自正分、正自正分，都还不是缘起依他现，它也是依他。当我们执着有我看到这个是真实性的时候，这个叫做变寂执。可是如果我们逃开这样的，里面有实有一个法在那，实有一个自信的东西在那里头，我们看出它只是依他起证，其实它也是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独一法存在的。我独一法看到一个独一法存在的相在那里，不是这个见相二分也是依他升起，现现和合而生嘛。所以光一个见分见不到东西啊，见分为什么称为见分？因为有相分，没有突然跑出一个相分，没有一个有相，因为什么相？就一个能所嘛。其实见分相分就是一个能所关系，一个能见的方便讲因，其实缘啊，其实它都是一个因缘和合的。那你的功能啊，你的认知功能来自一个能和所，能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这个相互因缘和合认知才产生出来，就好像我们讲说根、茎是以触代形，根、茎是和合 才认知，是。你有没有说，这个触心所拖着那个根，是拖到那里碰到劲一碰，反正的是。那你会看到的一个三个步骤，不是触心所带引导了，就是这个功能，让这根劲是三者合合一处，是那时候就发挥功，我们才认知才出来了，才认知出来了。所以这个认知，你看是依他起，合合的，所以见相二分呢，这种功能也是合合而起的，也是合合而起的。那当这样的一个能因和这个缘，因和这个因和这个缘呐，还有能和所这个去除掉、灭掉以后，这种相续不断的认知的这种留住的这样的一个相续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虚妄化，是不是就停止下来？是。所以当然在修行过程当中，先观境为空嘛，那再观所为空，然后再观能嘛，那一个次第而上。可是实际上在认知的，我们就我们的功能上来讲，这样的能所我们修行上可以次第，可是当你达到究竟的时候，就知道能所俱空啊，这那一份的虚妄分别的妄想分别就止息下来。所以当我们了解，我们现在一般人比较能了解，就是说在修行上我们比较会产进一跳，还就是达到一步，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外在是不是比较容易停下来，我们了解外面的，可是再进一步了解那个能啊，不容易。所以在修为士的也是先乖外围那个，当如果你认知外面的这个东西不实在的时候，其实你对它的执取心就弱了。可是对它的执取心弱了，并不表示那种只是对这个东西的执取心弱而已啊，你可能这个心就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是，当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可是我发觉这个喜欢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想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喜欢它？不会的。不会的时候，那个喜欢的心会找别的地方去，所以没有断。那现在我们就刺激，就先以断你对外的攀岩，可是到这里也要断你内在的，因为其实它都是相关性的。当能所这样驱除掉，那个执着就止息下来。好，是彻底小了为是所变而不执着，就是了解说这个能所能看的和所看的，能远的和所远的，都是为是所变而不执着，则妄想取之境界圆灭，而相续生灭之染事永断除，就这样，这样相续生灭的这种染事啊，这种染污事啊，就断除。以上叫那自己就真的这一部分啊，他啊，一直维系的，因为它跟法界的清净是相等那个。那现在我们谈的是染污的这一部分，染污这一部分。那至于说我们清净式的这一部分呢、啊，它不谈这个永断，因为如果一断的话，那整个会变成断见。好，他现在就要谈的是先从虚妄的这一法相开始谈起的。这前面就是讲您留住生命及相生命啊，这个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它的大要了哈。再观大会，譬如泥团为尘啊，会易会不易，金装严具啊，亦复如是。大会，若泥团为尘易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啊，是故不易。若不易者，则泥团为尘应无分别。如是，大会，转世障是真相，若易者，真障是非因，若不易者，转世灭，障是亦因灭，好，而自真相实不灭，啊，自真相实不灭。所以他强调有一个自真相不灭的、哦，所以他现在反对你认为说，他现在要开始慢慢讲那个离开二见，就是断常二见的，那同时他也否定说有些东西灭永断灭的那种观念啊，他开始要谈。是故大会，非自真相是灭，但业相灭。非自真相是灭，有一个真相是不灭哦，灭的就是业相灭而已。若自真相灭者，障是则灭，连我们根本的东西都灭掉了。这个道理容许我们好好的体会哈。大会， 藏是灭则不易外道断见论矣。所以这里面怎么去汇通中观跟唯识的判断？是，他要灭，可是他你说你如果说一切都灭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跟外道的断见一样，空空的都没了？所以他说自真这个应该是真相是应该不能灭，如果你如果灭的话就完全都无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中观讲的这个毕竟空寂性的毕竟是什么意思，空寂性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从这个立场我们就不会从，如果你认知错误了，对唯识他讲的那个必须要保留一个真相是，否则的话成佛也没有这么一个根据的，一切都空了。所以他现在讲这个有是有在何处？那如果以这个我们来批评这个毕竟空寂性的这一个法的话，你把那个空当作完全是断灭空的话，你当然就会认定说，就会讲说那个中观的就是明显是外道见了，空空的没有了。因为他至少在唯识的立，就在像楞伽经或者唯识立场，他认为说还有一个东西在，他不认为说这个不在啊，否则说成佛，我们空是空，在唯识立场啊，空是空那些虚妄错误的不应该有的，可是对一个存在的真如这些东西它不空的。那现在就是说在中观立场他讲说真如就是那个毕竟空寂性，所以我们基本上我就讲过啊，中观跟唯识里面啊很多产生冲突啊，基本上就是我们本身对空有的定义里面都有产生不恰当的认知。在我的个人看法，唯识的讲的有并不是像世俗的那种有，对，那中观的讲的空也不是那个完全空空洞洞的断灭空，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应该有沟通处，才不会这样讲，一个他不行一个他不行的，这样不能，不是这样的。那实际上我们要站在一个比较同情的立场，现在有些人认为说唯识是有中不究竟，可是我们不管他是究不究竟，站在一个现实当中，我们依我们的那种染污是慢慢修修修到成佛，我们去除的是染污，可是我们要成就的一个清净的一个法身应该是要有，我知道那什么都没了吗？是不是修到最后最大的成就是如泡沫一般嘣不见了，那叫做成佛，那这个等于是断灭见了。所以他就讲说，如果你连藏识都把它灭掉，你认为藏识都断的话，那就是从外道。这一点上我们要了解说，所以这一份心情啊，这一份说明啊，这一份理论啊，我们要了解如来藏的理由在啊，是不是唯识有唯识的理由啊，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理由？因为他怕你落入外道见，是不是以为一切都空掉了，没有，先以欲显啊，以唯尘欲限量真实及藏识，那泥团亦分别是及转世，哦，他这样比啊，就这样两者之间，你今天要灭是灭什么？可是你哪些东西不能连这个都把它灭掉了？好，啊，非异非不异者，团外无尘，尘外无团，以无别体故啊，非就非故非异啊，就是你不能讲说这个，我们讲说尘跟那个泥团这些东西啊，尘本身就是你这个尘本身合起来就泥团嘛，就好像说海浪跟那个水海水怎么分你也不能分出来啊，是不是？它是一个互为表里的东西啊。所以会议若言通者，则泥团灭时唯尘亦灭啊，而唯尘仍在故会不异啊，就是说泥团可是我们现在当泥团，我们把它打散叫不叫泥团了、啊？叫灰尘。所以你有没有说它有没有不易的地方？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如果你说不易的话，那像航行海上的人啊，可以不用气象报告，反正大浪七级风浪和十级风浪都是浪，所以我都可以出海。那死就是死，死也不死，你就没关系，去死，是反正都没关系嘛。 既然有浪有浪平的时候，可是浪平浪起都是水，所以它有没有意？体上不意啊，向上有别、啊，是不是？所以他讲说，你要讲意，它也不益处，它有益处。所以说，我们容许说，灭得了浪，不是灭了海水。风平浪静只是浪未起啊，可是海水依然存在。所以他讲说，你能灭掉的是那一个染污的东西，你不要连他的体也都整个毁掉。他的意思就在这里。哎，所以你不能讲故灰不易，灰不易就是有意咯，啊，就是你如果说泥团灭掉，泥团灭掉，并表示什么都灭掉，它有尘在啊，是名转世以藏世易者。转世灰从藏世生，藏世因不受转世熏，啊，而则藏世不为诸世染尽还剩之因，因何能成从无漏转为，成为有漏转为无漏？啊，他的意思，此名啊，这转世以藏世的义者，所以义者就是哎，转世因灰从藏世生，藏世因不受转世熏啊。其实这个我们再看完哈，则藏世不为诸世染尽圣环之因。假如啊，你认为他们是隔离的话，那藏世就不为诸世染尽环圣环之因，因何能从有漏转为无漏？如果你把从完全隔离来看的话，就是转世跟藏世没有关系的话，这一点是在批判了哈。就是说，你如果说转世跟这个藏世都没有关系的话，哎。那我们这个藏世怎么可能成为诸世染尽圣环之因呢？那藏世就跟我无关了，我烦恼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那即使这样修来修行有没有用？没用了啦。有没有用？其实我们修行之所以有用，就是说它有它的关系，它有它的连结，所以我们才能去除一个东西回归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我们烦恼跟我们的修行解脱的根本这么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烦恼我烦恼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烦恼我的，你也没有灭不了我，对吧？我自成一个体啊，就是因为它是合合的，它彼此有关系，所以我才能跟它关联得到嘛。我们有关系我才能灭它转它嘛。如果一点关系的话，你烦恼归烦恼，烦恼自成一个法，就是独一法存在，任何法都无法去灭它，就是因为它是有息息相关，它是生灭关系，所以它可以那个。所以你认为说完全异的话，你认为转世跟藏世完全分开的话，就是我们的七转世跟我们的那个第八世完全是分开的话，那我们七转世所造的业啊，跟第八世，我们第八世没办法成，我们第八世没办法升起另外其他的力量去转变七转世啊。也就是七转世，就是七转世，它个别的没有关系。没关系的话，那第八世无法形成我们一切成就染世这个还剩的啊哈染尽的因了、啊，它没办法成就，因为呢已经隔离掉了。所以我们要讲到它功能是它的本体其实要一致的，只是它现出功能看起来有差别。如果完全体上完全是隔离的话，完全是异的话，那变成说第八世无法。对第前面的七世做护者，同样的第八世也没办法升起另外一个其他的功能来转这个前七转世的，没办法了，就一定要他们在体上有沟通，他们才能互相互动，这样才能对现实的染污法的染污一切世间染污法能说明，同样对解脱也开出一个可能性出来。如果这两者之间关系啊，染污啊，
染污啊，也说不出理由来，然后染污说不出理由来，同样的解脱也说找不出根据来，就因为有藏世的关系、七转世的关系，所以世间染污法的存在我们被说明，同样的染污法的解决也找到根据。为什么？以第八世潜在的这种无漏意上，它才能发挥功能，然后才是让它清净的。那这样怎么可以从有漏转无漏，那都没关系的话，那我无漏那个种性就没办法发挥我的功能。若为义者，转世灭则藏世亦灭，然 出无心位，六转四灭，虽灭而障其实无灭。譬如人，人睡无梦，六是精已灭而法之人在。好，不然，则世人将死去，因何能醒啊？是故前六世皆从梦之中之种子而生，醒后又复原状。从上所说，就是往先谈到这里啊，就是说，他现在讲说，若非一者，他现在强调，如果上世灭啊，不转世灭的话，上世就灭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些无心位的，我们第六意识啊灭掉的时候，第六意识灭的时候。或者暂停的时候，还有一个存在，是。我们第六意识不是睡熟的时候，第六意识是醒的。如果完全都灭的话，连第那个暂时都灭的话，那谁醒来啊？他的意思在做什么？他中间啊，就灭掉前面的染污池，还有一个存在。否则的话，都灭的话，如果这个事跟这个事染，这个分别事跟这些事都是同一体的话，它灭掉是吧？它都没有差别，若没有它都完全没差别的话，应该接着第六意识就同一体嘛。前面是要强调同一体的功能，现在要强调它没有差别功能。如果它不差别的话，一个灭全部灭，第六次灭的话，那就醒不来。千万不要睡死就永远醒不来。你不用担心，睡了以后还会醒过来。即使第六意识是没有动，潜质的东西还在。来讲说，他们虽然本质上有相通，可是有些功能它去除，它还有没在，对不对？就是它有差别性。也就是他们必须，这刚才前面那一段是讲他们的共通性，我才能发挥功能。可是我有差别性，就是你可以死，我可以不死。这个我们讲我们的差别性，后面这一段讲我们的差别性。所以说，第一就举这个六字灭停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动，然后这个人就死去了，怎么醒过来？好，他的意思就是说，孔尚所说，可见诸转是灭而暂时可以不灭的。举例来说，诸转是可以灭，可是暂时可以不灭的。亦可见诸有肉是灭而离虚妄自证真相是不灭，就我们在根本上的实相体上转世跟这个真相是同的，同在这一点。差在哪里？你那个转世可以转，我的真是永远不生不灭，懂明白？这就是在这样不灭，只以围成泥团啊，意啊，这个意来写如是，而且金庄严记亦如是。好，我们这个庄严记很多东西啊，可以不同的形状啊，可是都是金子啊。对，泥团有很多泥团像，可是就是泥啊。可意会泥，自是故大会啊，这个自这是故大会挥至真相是面相啊，简外道之回啊，它是这段路底下就要简别外道的错误了。也有肉是面时，以四字相应之清净是变不变？它是要简这个，就是说要告诉你们，就是说有肉是面的时候，以四字相应的清净是并没有灭，它还存在。你不要读外道讲的说这个有肉是面的时候都灭了，连那个上字都灭了，一次就做一次就彻底解决了。只是这样，他说有一个清净四字相应的清净是不灭的，所以他特别强调的这个部分。为无明有漏之业报是相灭而，就这个灭而已啊，这个清净是没有灭的。修仙邪定之外道等啊，这个不达此意，以为人死之后，诸事及诸事种啊，悉皆断灭，而不知有一分清净尽真智。虽是成佛，永不断灭。他讲到的就是，现在讲是立的一个清净是什么？我们为一切修行找到一个根据，就是我们的那个染污是，其实它跟本体啊，跟清净是有体相相当，所以我才能转有漏为无漏。所以这一点我很同意。那同样，我也必须要讲义。就是说我必须要了解它同不完全同， 或者染污的地方可以去，清净的会留在。如果完全好的话，染污的去掉，连清净的去，那变成什么都动不了。对，他现在讲的是最主要这一段是在讲这一部分嘛。好，哎，
对，那个声闻啊，哎，灰尘灭智的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从声闻法就是说，哎，他到了，比如说我们证阿罗汉，阿罗汉还没身体还没人还没死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为什么？哎，好在，哎，好在还会，那。如果整个业报生完了，叫无余涅槃嘛，对不对？那无余涅槃的时候，他现在就是说，他整个身就是等于是，在他的愿力因缘上来讲，他等于是这个业报完了，他没有积极想要去成就另外一个因缘，就是他入于涅槃，等于是，诶，我们如果要讲说类似所谓方便有余尘啊，好。或是进入到另外一个，诶，这个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有时候会讲说那个罗汉走了以后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那这个像我们来讲都很难体会嘛，是有时候讲说罗汉跑到方便有一层是住在第几街第几号里面，有时候都会来讲，然后进入了华海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阿罗汉在那里游泳？总是在一定以我们人的那个我见，一定要在这个法界里面找到一个点，说是啊，这个家设在那里，变成还有一个以我们的我去看另外一个，认为他一定有一个我在那里面。那你要是说他完全都没有的话，其实这又是一种错误。只是说他现在有一个基本上我们来讲说，他要转出来的一些像我们的菩萨的话。菩萨为什么他会留下？他即使为什么他能流转，一直流转，完全断除像无生法忍的这个已经断除。他其实在位置上，有些我们把他认为他跟阿罗汉等同嘛。那差在哪里？为什么把无生法忍当作他不共生闻的？其实就智慧上来讲，他们差没有多少啊。所以我们很多来讲，就是说在智慧上讲说啊，阿罗汉其实在跟初地，或者有的把他那你看判位判得怎么样，有的认为是八地，可基本上如果这么认同，就是他跟无生人的位置差不多了。那为什么无生人我们认为是罗汉，有的菩萨的东西？因为他还有一个对法的关照，对法的关照还有一个大悲心，这是菩萨跟声闻上还有这么一个差别。那我们当然在中观的一个部分呢，有认为说，其实罗汉也有法空，只是罗汉的这种声闻的法空并不是彻底。基本上我们要了解说，声闻我们认为声闻啊，有时候讲这个小圣人，基本上是因为有一个急切的一个生苦这种轮回苦的关系所在，所以他不愿意依这个身心的苦之外，他去广观其他的法。我现在谈这个慢慢会带上来，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灭这个智哦，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想再继续顺着这个因缘的关系啊，继续在这个世间流转。你应该要能观它的差别，才会随顺它流转，否则你会想断离它，会想断离它。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一份的悲心和对这个法的一个掌握。没有像菩萨的那种无生人的这种菩萨位置，他对法的差别又观察，所以说为什么到了大圣里面谈说无生死即涅槃，不取涅槃相。当他对法更深刻的观察的时候，他不取涅槃相，他已经就在以现实的生死为他的涅槃所处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是留意，就变成会讲，就是我观察这个世间的差别，我会随着这个我的缘起，我的因缘在何处，我会留随它而转。为什么？随因缘度化众生，广集六度因缘。那可是 声闻的话，就是因为来自于自己的身苦，想要急的解脱，所以说他观到了我以及空，可是对法空的这一个更深的法空，他没有这种心情去观。我们这样的讲，我记得以前跟一些同学讲，这不是说我们对声闻的一则轻慢，其实当人感受到苦的时候，不会想去观其他外面的东西。所以我经常举例，就是说假如你牙齿很痛的时候，你同学问你问题，看你会不会回答。如果你不你会回答，那你是大圣的，不会回答你就是声闻的。我们的牙齿那么痛，你还来吵我，对不对？我们牙齿痛的时候都不愿意来吵我。你看，如果当一个人深解深深感受到生死轮回苦，他能解脱的时候，你说他会管你吗？不会的，那很自然，他是随缘管。可是他，你要他特别发心，他不会。那依于他对法的这种另一，所以我们在大圣有些话，他有些字，他见思身心的见思恶惑断了以后啊，烦恼还有基本见惑断了以后，他再过来，他要另一个那种，尘沙惑这一方面，他就不起了。为什么？他不想，他没有那个心情想要观观其他的别相法了，是不是？从于根本正的根本智以后，要起的那个另外一个厚德智的这一方面开眼，更多的厚德智的这一方面，他没有那种悲怨，还有没有那种心情要往前走。所以这样面的一个另外一个更一进步的对一切法的更差别，对众生所需要的种种法门的观察，那一种智的升起不容易升起。所以他依这样对法的一个种种观察，他会把它集进下来，所以就入于一个可取的涅槃相里面。就这样，那除非他因缘成熟，以佛陀的不思议功德转他出来以后，他才可能继续观一切法，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佛陀的究竟以后，他才愿意再观更深细的生死相，也就是我们讲的变异生死嘛。他们断了一个他们的自己的那个分断生死以后，在这个变异生死，他们这一方面他们没办法去断它。为什么？他们不想再更进一步去观这些维系的自我们的无名上的一个生死差别，他不会去讲去观它。所以他了了这一生的业报身以后，他基本的大问题解决以后，他这样的一个对法的更深细的关照，他就停下来，他不会再想继续。可是他不想继续，是基于他自身的一个能力的有限，他不知道，所以他停顿在那里。那如果是一个菩萨来讲的话，他了解这个法，他就不会取这个法相有一个涅槃可取，因为他知道涅槃就在生死当中，涅槃就是诸行诸法当中嘛。所以他了解这个的话，并不是，其实菩萨，当我们来讲，菩萨有两类，一个是果地，一个因地。因地来讲，这个修是比较不稳定嘛，可是他有的人是靠于那个大悲愿力，他一直撑下去的。那真正的修行啊，沿途所生是在一个圣意花，已经发圣意菩提心，已经证了无生人的那时候，他不会特意去取一个涅槃相。为什么？这并不是依于他，不光只是依于他的悲愿而已，是还依于他的愿力，不依于他的智慧。不是一般菩萨在修行，我们讲菩萨跟声闻的法，现在有些人类似认为有一部分的说法认为说声闻法跟菩萨法只是悲心的差别而已，你们认为呢？当然我现在讲过你们都知道要答案了，实际上是要有这种差别，或者真正菩萨的那大圣悲心发不起来，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才能贯穿出那个悲心，那只有那个悲心你才会成就你的智慧。所以我们最近那个刚好昨天还是前天，那个南普陀佛学院前部到湖园去，我们做简单的座谈啊，我们谈了一些问题，我就谈说菩萨如果是真起悲心之人，一定会广学一切法，一定会很精进的勤求智慧的。如果说悲，那到时候说要你做事啊，那个不要，那我说你那悲都是泡沫的，就嘣嘴就一声就没了。所以实际上在佛法里面，他的悲的成就一定是有慧，他的慧之所以会一直深入的话，因为有悲， 所以他为什么要起尘沙或断变异生死？因为他知道我众生乃是一切众生，我及一切众生有无量的烦恼在，所以依于我要度化这个众生，自度度人，所以这个悲心升起的时候，他会广求一切法。那为什么他能做的不偏，能一直长久下去？因为也是如实知道一切众生一切法相是如，并不会产生疲累感，是因为对法的真实掌握。或者的话会产生疲累感，会以数量来计，众生那么多，我怎么度得完？所以我不愿意度。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当你身心只着重于对自己身心的一个苦痛的时候，偏向这一个对我空的一个观察的时候，对法的一个细微观察不能升起的时候，那个智慧不容易，智慧会停止在单纯的见思或者是观察，更进一步的那个智慧会因此就停顿下来，所以它会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像要回小像回小向大，一般来讲就是在经典里面来认为说几乎不大可能，那有可能的话就必须佛陀的甚深功德，因为这些声闻者他本身所证悟的已经极为深高远的东西，已经相当高了，除非在他这个位置之上的能呈现出你所证东西其实未究竟，让他能了解未究竟还有维系或维系苦恼在的话，他才可能回小向大。所以才为在般若经那个早期的般若经就认为说，证声闻果如破四众戒逐出生来，就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你取一边了，你取一边，这里面在就近，因为这里面为什么他会讲得那么重？当然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凡夫地的人来讲说，他们都是圣人，我们也不能起这种轻慢心。可是就一个菩萨果位的乃是佛陀的就近的位置来看他来讲，就变成你只有走了几步路你就停下来了，你无法荷担如来家业，他会认为你就停在那里，是不是？在这一条还有极宽广极长远的修行路上，你在这里已经取得自我满足，已经停止在那里，那么多众生的责任你可能就放着不管，他就